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极乐寺修起之后，即由我担任住持，直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，六年满期，传完戒之后才卸任。中间为了修长春般若寺、营口楞严寺、奉天办学以及北京弥勒院办学等，常不断的来往。关于极乐寺传戒，最初是由陈飞青发起。他以前因为听信谣言，对出家人怀不好印象，后见江一婷违背因果，现时现报，很害怕，欲做功德悔罪。除修庙外，他在银行还存一笔款，预备成就极乐寺，传一堂戒。当时他对我说，
极乐寺已落成数年，必须传一堂戒方为圆满。
我把这事和定西法师商量，传戒是佛门中最大最庄严的事，不能无故传戒，需大家开会商量。先给奉天和营口去信，让他们来信要求传戒，等两下来信后，以信召集各位护法居士开会，大家都赞成，于是设法筹款。陈飞青说，
我在道盛银行存18000块钱款，若能设法要出，以半数捐助做传戒费用。
本来道盛银行是俄国人办的，已经歇业，后变产清债，因债多款少，债户需均摊，也没有一定日子，此款还不知领出领不出。臣想一举两得，假扮慈善名义，如数领出之后，也一半归庙里，一半归自己。时哈市管理局长米春林在座，因他管地方事情，臣托他出力办理此事。米乃到银行找俄人说，此款已捐作慈善事，务须提前偿还。时俄人意见亦不一致，开会后决定先偿还一半儿。这笔款收到后，拨归极乐寺传戒用，这是臣自己愿意的，到这时也无话可说。余一半款始终也没领出，这算一举并没两得。可是极乐寺传戒的经费算有指望了，这也是佛菩萨的感应。地贤老法师久已想到北方弘扬佛法，只是没有因缘。后来听说我在北方建立几处大丛林，很喜欢，北来之心已非一日。民国14年1925年，我收一徒弟名台元， 去宝华山受戒。回来时，我让他买一份礼物，去关宗寺带我拜望地老。起初，我在关宗寺当学生时，地老就很器重我。等回北方后，又建立几处庙，他老更欢喜。所以，在台原去关宗寺替我拜望的时候，地老亲笔写一统嫡传天台宗第44代法卷，交台原带来。我接到之后，真是感惭交病，惶愧莫如。自忖德薄根钝，深恐有殿所缚。地老到东北时，我又重新按照传法仪式给地老谢法。民国18年1929年4月间，我把地老请至东北哈尔滨极乐寺传戒，为德界本师和尚，我则忝为一指阿舍离。和地老同来的有7人，另外又请天津清修院清池和尚比一地老学生。戒期内，沙弥戒刚传完，因铁路督办吕仁环把外国铁路局长逐出境内，引起战争，人心不安。与地老同来之黄建六居士害怕，请地老赶紧走。清池和尚说，
战事离此远得很，与道场无关，若半途而废，恐贻笑大方。信佛人凡事讲因果，对任何事也不畏惧。如果现在说些泄劲的话，使大众心气更要动摇。
黄唯唯然又说，
我怕有危险波及地老。
清池和尚说，
我们出家人都是为法忘躯，还有什么危险可言？
地老情无事莫，唯道是从，听到他们的话，只是应之一笑，仍然安心传戒。传比丘戒时，地老从头一天下午4时升座，到第二天9点传戒完，经过17小时的功夫，始终不放腿子，不下坐，精神奕奕，饮食照常，暗谈挨次说戒。其他尊正师们以时间过久，多体力难支，现疲倦状态，中间要按时下坐休息打抽解。可见地老之修持功夫，非一般人所能及。戒期圆满，到民国18年1929年，我以6年任期圆满，预备退座。请客时，有卫省武齐斐章及地方长官张旭武等，公推定西法师为继任人。定师坚持不就，背后齐斐章对大家说，
事情先不必办交代，等找好日子，一切都准备好，大家齐来鼓掌欢迎。
到日子，果然大家齐到极乐寺鼓掌欢迎定西法师升座，当场怂恿定西法师恐以后事情难办。张旭武说，
不要紧，事情办不通时我们帮忙。
齐斐章也说，
关于前项拮据时我们筹备。
就这样，我算卸任了。以后为了办事，横往来于北京、哈尔滨间，每年要走几次。